慢从追求主就转到追求圣灵的恩赐。那如果是追求智慧的言语、知识的言语、信心也就罢了，那证明你是个读圣经的人，但是不，现在要走捷径。因为就着肉体来说，当然人一定是向神奇的倾斜的，所以如果有一样东西是我有你没有的，他慢慢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所以所有邻近的人说方言的人都觉得自己了不起。但圣灵所做的是什么？如果一个人完全被圣灵充满的话，他只高举基督，只有基督是了不起的。还有圣灵一定把我们进城之后一做一个身体。如果你有圣灵经历的话，你不可能说你看我有个经历是你没有的，结果和所有神的儿女就分开了。在他们的身上不止得救，在他们身上不止罪根拔出来，在他们的身上现在还有圣灵的充满。你看圣膏油不倒在肉体里面，所以可见现在你怎么知道他们有了这个经历？他们把九个恩赐里面只拿出一个来做证明。你说耶稣是主不算，你光有智慧的言语也不算，你光有知识的言语也不算，光有信心也不算。神的话是圣灵所启示的，要明白智慧的话当然需要圣灵。所以谁告诉你说只有在地上打滚？谁告诉你说只有说方言才表示圣灵充满你？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现在很清楚的，人的注意力就从主自己就转到主的恩赐。主是赐恩赐的那一位，他远远大过恩赐。讲到他就是赐恩主，他就是圣灵里面父神、子神、灵神里面的一位。如果是的话，那弟兄姊妹很明显的是他用我，不是我用他；是他占有我，不是我占有他。明白吗？但是很可惜，当人讲的恩赐的时候是我用恩赐，没有错，穿上圣灵的能力，那个能力在希腊文是 it， 是他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许多人只知道恩赐，忘记了赐恩赐的主，只知道说是我可以用圣灵，穿上圣灵，得住圣灵的能力，他忘记他应该完全被圣灵得着的。那这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圣灵谦卑他自己。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圣灵愿意让我们能运用他的恩赐。讲到恩赐是能力的一部分，讲到恩赐是侍奉的一部分。所以是生命的圣灵呢，还是能力的圣灵？如果被圣灵充满是叫你生命长大的，如果现在你能够穿上能力，是表示你是有用的基督徒而已。有许多人连被圣灵充满都没有，根本还幼稚得很，他怎么能被主用啊？一个被主用的一定是长大的，长大了他当然用处就显出来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有的人他不管长大，他只要有用，好像来上学，他在幼稚园里面吃糖果一样，那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讲很有吸引。那什么时候这个孩子才能够长大呢？所以要记得，弟兄姊妹，今天许多人讲圣灵讲到一个地步，好像三而一的神，不是三而一的神，是好像是个变成你的一股的能力了。这个就是今天的难处。 那么还有一般人的是另外一个极端，觉得神是三二一的神，不错，好像就再也没有能力，再也没有恩赐，不，两边都有的。所以要记得，每一次我们好像穿上圣灵能力，好像我们用圣灵的时候，是圣灵谦卑他自己，明白吗？过去有一个丹麦的国王，他还没有人进来以前，一大早以前，那么他有一个王子，他就让王子呢自己坐马，就让他的儿子就骑在他的马背，他的背上，他跑来转一圈两圈三圈，哎，忽然间有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叩门，是另外一个大使跑进来了，啊，那这时候皇帝就跟他讲说，请你告诉我你有孩子吗？他说有。好了，他有你就懂了，让我多跑几圈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皇帝他谦卑他自己，宁可让他的儿子骑。不要忘记了，做皇帝的人不光是指挥他儿子，是指挥所有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。他为什么愿意被骑在上面？因为他谦卑他自己。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，当你讲到圣灵的感动的时候，你不能只讲方言，你要讲若不是被神灵感动的，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。所以这样我想就很平衡了。什么是老底家？圣灵高举基督，人的眼睛就转到圣灵的恩赐。圣灵的恩赐和圣灵是不能分开的。同样的一位圣灵叫我们圣洁，同样的一位圣灵叫我们成熟，也同样的一位圣灵叫我们有用，叫我们能够侍奉他。所以如果我明白这一点的话，我们所看见这些现象应该怎样用神的话来解释它。所以慢慢慢慢，你看见许多人眼睛注意到说方言，只要有说方言的经历，他们就了不起了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他们同样有共同的经历，所以他们就完全的就聚在一起了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这就是灵恩运动的现象。神说话没有错，人也说话，其实人说的现在是神已经说的了，不过人偏重在另外一边。怎样的用处，怎样的神奇，怎样的了不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一天到晚人的情绪都高昂得很。想想看，如果是神奇的恩赐，有一个经历叫你打滚，有一个经历叫你不能够不倒，叫你不能不笑，有一个经历叫你不能不跳领舞，有一些经历叫你不能不说方言，你就觉得很稀奇呀、啊！我这个人怎么会说起方言来呢？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人如果一天到晚活在这种的气氛里面，这就叫做本末倒置。先有圣灵，然后圣灵把恩赐分给我们，先是被圣灵充满成熟，然后做一个有用的人，但现在完全倒过来了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教会里面充满了没有长大的人，教会充满着是些戏剧化的东西。你所看见的只有使徒行传第二章，你读不到第十三章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使徒行传就是圣灵的行传，前十二章给我们看见圣灵是戏剧化，像风像火一样，为着什么？为着传福音，为着建造教会的根基。所以在幼稚的时候，神让这些事情发生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如果你看见幼稚园一些的乱象，你不要叹气，你不要难过，有一天他们真的长大了就好了。所以你不能不要他们， 你要他如果是你的弟弟，你要一瓢一瓢的把他喂大。他长大了，那就像保罗一样。等到了十三章以后，你看你教会借着保罗慢慢就长大了。在成长的过程里面，你看不见风，也看不见火，看不见戏剧的东西，反而现在你的耳朵更灵敏，能够听见那个微笑的声音。说明白吗？所有有了这些意象的人，他说我们属灵，我们一步登天了，这不是圣灵的工作吗？你们何必苦苦的读圣经呢？你们何必苦苦的背十字架呢？十字架也不需要了，圣经也不必读了，我们只要这样我们就属灵了。其实呢，不要忘记，因为他情绪很高昂啊，他多半的时候我们是要小心呢，因为魂的潜势里也可以做很多事啊。所以不要说这个一定是邪灵，这个要小心，因为圣灵是不可以随便亵渎的。有很多东西我不明白，但很多东西是魂里面的东西。所以一个人属魂的跟属灵的没有分，他以为属魂的就是属灵的，他以为一下子就登天了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着迷，这叫做老底家。他们说我们已经丰富了，我们已经长大了。我们这次不光会讲到灵恩的现象，我们也会讲到改革中一个最近的一个复兴，特别在美国在全力的复兴。所以这个加尔文的复兴运动就称作新的加尔文主义。那么有人写的时候就讲的有一般的人，这般都是年轻人。在2005年左右，2006年左右，他们大概是20000人聚在一起，要听什么道呢？要听加尔文所讲过的道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有人说加尔文又回来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有人就开始研究他们了。所以呢，最后就题目是什么 ？Young， 就这些人是年轻的 ；Restless， 就这些人是没有平安、没有安息的，他一定蹦蹦跳跳 ；Reformed， 表示什么？是归正的，是改革的。所以后来因为有人写了一本书，所以全世界都注意了，加尔文终于回来了，不容易，弟兄姊妹。如果加尔文真的回来的话，那福音真理就回来了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如果这大复兴不是很好吗？结果有一个弟兄，他现在已经快靠近80了，叫 John MacArthur。 他是最近几十年最会读圣经里面的一个人。不过他呢，不是时代派的读经，他是改革中的读经。但无论如何，他的圣经是非常非常结实的。等到5年过后，你知道这位弟兄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你们当初是年轻，是焦虑，而且要归正。现在经过了几年了，你们应该长大了，应该沉淀了，应该继续的归正。”弟兄姊妹，但是你知道后来的反应是什么？这位弟兄已经老了，他和今天圣灵在世界上的工作是完全的脱节了。他还要叫我们要长大，好像在笑他，怎么样叫我们长？我们已经长大了。